您好，这里是澄清信仰破除疑惑天主教菲利达斯呼叫中心，我是创办人 Gima Nangavulan 金哲玉。您现在收听的是线上 Q&A Podcast。第一个呢问题，我们今天要看的是，他写说，东方哲学与西方哲学的中心思想有什么样的异同？它对于信仰如何产生影响？好，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我们在思考信仰的时候，你一定会用一个思考模式来思考它。为什么？因为人在思考事情的时候，他一定会有一个既定的模式来帮助他去思考一个问题，这是人的理性的特色。比方说，如果你是比较做歌曲、画画、比较诗人型的，那很可能呢，因为这个关系，所以你可能在思考任何事情，你都会用比较诗化的角度来看。比方说，你可能对一个数学题，你可能对它里面的式子之间逻辑的模式你不太适应，但对于怎么把数学变成一首歌，你可能就很容易。很多人思考事情会这样，好像是带着一个滤镜一样。比方说，我带着绿色的滤镜，那我的眼镜看出去的东西其实都会带有绿色。比方如果我自己呢，凡事都用比较悲观的角度，这个时候呢，我打开自己的眼睛看见周遭的世界时，我也会清楚的觉得世界都很悲观。这是因为我会用一个模式或者是框架来去看一个问题。那我们今天就在看说，那信仰这个方面会不会也会有影响呢？因为我们带上的这个框架的不同，是不是也是会有影响呢？那其实我们要讲的是，没错，它是会有影响的。因为人活着不是只有灵魂，我们还有肉身，有肉身就表示我们也听得到，我们也看得到，也就表示我们有什么呢？我们有受到周遭世界的影响。因为有肉身，有耳朵，有眼睛，那我们自然呢就可以听得到人家怎么说，书本怎么写，这样的东西就会影响我们去思考一个问题。所以我们每个人在信仰上面呢，因为我们也是有肉身的，所以我们会在大脑的思考习惯的不同之下，导致我们想问题也会不一样。所以这是真的是会有影响的哦。我们不会很一致的说，因为我们都是天主教的信仰，所以我们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完全会是一致的，其实不会。我们人怎么思考，它就是会有一个自己的角度，一个切入。当然我们会透过交流跟沟通，最后达到一个共识，或者我们可以一起定出一个比较属于大家一起的理解，这也是一个理性思辨的过程。可是总而言之呢，每一个单位在思考问题的时候，它一定会有自己的角度，这是避免不了的，这是避免不了的。有时候我们在这个呼叫上会遇到这个问题，人家会讲说，这叫做你有一个偏见，好像你对一个问题有预设立场。比方说，哦，你们基督徒看事情都有一个预设立场，那可能反过来也有人会说，哦，你们无神论者呢，看事情都有一个立场，那你们主张宗教自由的人会有一个立场，你们主张世界都是随机产生的产物，这样也会有一个立场。那竟然呢会有这个立场，那这么讨厌，那我们就不要了，不要听，因为有立场的话就不客观，就不值得了解。但是我们必须去反思一个问题是，其实所谓的立场，或者你必须先有一个眼镜来看事情，这是人没办法避免的，我们不必那么害怕它。其实真正可怕的不是你用什么眼镜来开始看一个东西，而是你看之后你会不会愿意修正你自己的想法，或者愿意跟其他的想法交织当中呢，能够升华出一个结论。这种弹性的过程才是更为重要的，因为人没办法避免完全没有前提的影响，这是没办法的。人一定要，比方我要跟你讲话说我爱你这三个字，可是 我如何能跟你说我爱你呢？一定是因为我必须假设你对我的中文是理解的。第一，你对我讲话的语言里面的用字遣词，我，然后爱这个动作跟你，这是能够了解的。我要预设你听得懂，再来我也要预设这个爱这个字，你跟我的理解不会有很大的落差。当我们讲爱的时候呢，一定是这种喜乐的、温暖的、为对方着想的一种，也是内心的热情，也是你实际的行动，也是一种对他情感的爱恋。你会用这样的想法呢，来假设对方能够懂你讲的爱这个字，你才会跟人家沟通。不然我们完全没有一个既定的前提，我们完全不可能沟通，完全不可能讲话，也不可能做任何学术。所以其实有做学问的人，他们都知道，一个人在提一个观点时，带有一定立场的起始的滤镜，我的起始就是刚开始看进来的那个切入点，这个 approaching 的滤镜呢，这个是不会让他们惊讶的，因为这是任何人在思考事物都会有。所以如果你有朋友跟你讨论这个信仰的问题的时候，他跟你说其实这个有偏见，其实这个你已经有假设，你看这个你还是有假设，那等等，那你必须要告诉他说，为什么要那么怕假设呢？我们人思考都必须先有个假设才能够谈下去，完全没有假设的话，我们不知道我们的语言从何开始讲起，了解吗？而人跟人之间的沟通有趣的地方就在于，我的切入角度跟你的切入角度不太一样，但是我们可以透过不断的彼此辩证跟理解概念意思之后得到一个综合。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仍然能够把讯息传递出去，这个很重要。因为有些人也会用一个说法说这个神学呢是比较西方的哲学，所以呢这个不适合我们东方，我们东方都是比较没有用这种逻辑思考。其实东方也有用逻辑思考很强的人哦，只是他不是用希腊哲学下来的这种逻辑性的语言来表达。不过呢一样用很理性的方式探讨这个，在中国的典籍也是有的，也是有这样的人的，很重视思辨的。好，但是呢我们回到一个前提讲，有人说因为基督信仰来自西方，他们这么讲，然后呢西方又很重视逻辑，所以这个不适用于我们东方，东方可能有完全不同的理解。可是如果用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马上就会遇到问题，因为逻辑难道有分东方跟西方吗？这是第一个可疑的问题。如果逻辑只限于西方人的话，这就表示好像生长在西方的婴儿，他们才会用逻辑思考，他们的脑子才有逻辑的能力，能够判断这是矛盾，这是同一，这个是一样的，这是不一样的。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表示所有东方的人都没有矛盾律的观察，没有同一律的观察，也没有逻辑。那这样就很奇怪了，为什么我们今天是东方人，我们生长在东方，为什么我们生出来也知道说这是一支笔，那它就不可能同时是一支笔又同时不是一支笔，知道我意思吗？如果我说这支笔是一支笔又说同时不是一支笔，你会说这个不可能，因为没有这种东西。如果我跟你说正方形的圆形，你会说没有，正方形就是四个边，但是圆形是没有边，没有这样子直线的边，那这样子圆形的正方形也会矛盾，没有这种东西。又比方说我拿火烧我的手，现在火烧我的手会痛，就是火烧我的手会痛，我不可能说火烧我的手跟火没有烧我的手是一样的。如果我们把它看成一样的话，那是因为我们没有那个逻辑，对不对？因为按照不矛盾律，同一个东西，同一个事物，在同一个情境下，不可能同时说它是 A 又同时说它不是 A。 所以我不可能说在2023年10月25日的今天，我的这只手呢被火烧着，又同时这个时候其实没有被火烧着，这是一个矛盾，没有这种的事物能够存在。所以也是一样，我们在探讨事物也是一样，红绿灯比方说我们过马路也会很清楚知道车子要么有撞过来要么没有撞过来，不会说对面的人跟你说诶，车子要撞过来了，结果你又说没有，车子其实没有撞过来，撞过来的意思就是没有撞过来，好，那你就前进啊，结果你前进车子来的时候你还是会后退，为什么？因为我们还是会知道说车子来了跟车子没有来了是有差别的， 这就是逻辑。所以如果我们说只有西方人有逻辑，会马上面对这样的问题，因为东方人都知道这些逻辑。比方我刚刚讲了那一句话，他讲说逻辑是西方的，因为我们东方人不是西方人，所以我们不会有这个逻辑。可是你刚刚讲的这句话已经完全用逻辑的语言来表达了，因为你已经做了分别，你说你是西方，我是东方，这就表示你预设了东与西是不同的概念，而且不能够同时间同一个意义下是两者混淆。也就是说，我必须假设当我说西方的时候，这表示非东方，当我说东方的时候，这表示非西方。我是在这个前提假设下，我能够区别非东方的西方与非西方的东方，我才会一起跟你讲说我们是东方而有区别于你西方，所以你们的逻辑在我们这边用不到。了解了吗？这个话本身就用到了逻辑，而且他还讲说什么呢？因为点点点，所以点点点。这个因为所以点点点这个逻辑的句子呢，它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逻辑。也就是他假设了说，我说一个结果，原因是它有一个前提原因，有一个原因它才导致我们有一个结果。这一种思考模式也是一种逻辑的思考模式。其实西方在讲逻辑的时候就是这种东西，为什么有大前提小前提，为什么呢？会有很多的式子来看，自然演绎法里面看到这个式子，最后会得出一个有效的论证，它都是在回到最根本的点，就是所有人类都共通的。因此你会知道一件事情，其实无论东方或西方，它都有理性，它通通都有一个共通的，普世人类都共通的。我们并没有像一些所想象的，好像西方完全是一种另一个人种，然后它完全是不同的，它的逻辑跟语言都不同，然后呢东方呢就完全是不同。其实没有，我们真的都是人类，真的都是天主创造，我们真的都是可以沟通。这也是为什么西方在讲，比方英文的文法书，为什么我们如果也了解中文，我们也学中文的文法书，你就会发现西方的文法书跟中方的文法书你打开来看，你会发现你可以懂，如果语言有翻译过来的话，你可以懂什么叫形容的词，什么叫做这里呢来当做阻隔。你看，可是明明是不同的语言，不同的脉络，可是呢能够沟通，因为人都有基本的逻辑在背后。所以这是很自然的，就是我们在那个跟人家交流信仰上面会遇到的问题。人家会用这个说法说东西方的地方不同，他就会忽略了说其实也不过都是一样的。就像我们不可能很直接的说西方这边的水跟东方的水是不同的，可是明明都是水的话，它的化学它都是 H2O，这不会因为它在西方或在东方有改变。一样逻辑的这些律呢，不管在哪里，只要你是人类，你都会用这个模式去思考。所以我们再次回过头来，这些的逻辑也都是有东方有西方都有的。好，所以我们从这个两个点先做最基本的，我们要先去阻止如果有些交谈中出现这样的语言，他拒绝跟你沟通，只因为他觉得地方性的不同会导致呢根本逻辑是行不通的，那你必须要告诉他，其实这个呢已经在使用逻辑了，你还必须使用逻辑来反对逻辑，所以说到底还是在使用逻辑。好，那我们现在就来比较看这个东方哲学跟西方哲学有什么异同。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在哲学的领域中可以去探讨。我们今天这边是呼叫性的节目，所以我们不在这里提太多，可是几个方向跟几个要提的点我们还是可以提。第一，东方的哲学呢，它通常比较是注重什么？它通常是比较注重人生哲学或生命哲学，比较是注重的是整个人的修德，做人处事，还有一个全人如何提升的问题。我们看这个被归类为东方哲学家的这些什么老子、孔子，然后很多不同的，你会发现其实他在设想这些问题的时候，他其实是跟他们国家的政治文化有很深的关系。 因为国家政治的这种局势，所以必须提供一个说法来让人能够在这种处境中安身立命。所以它比较是一个帮助我们面对生活的实际情况，如何能够去思考而让自己能够在这里生存，所提供的一个比较实践型的，比较有关于在世界上我们直接摸得到看得到的意义来去做说明跟阐释，这种是比较东方哲学的特色。当然我们必须讲不同的著作都可以再看到一些例外，但是我们是通篇的来讲，主要是这样。在西方的话呢，就比较重视这个逻辑，就是说在这个希腊哲学出来的时候，这个亚里士多德跟柏拉图他们建构这种逻辑的语言，能够注意这个语言里面的词藻，还有对概念进行的分析，从中呢会去达到一个过程，就是因为我思考这个东西是在的，那这个东西的在跟另一个在它之间产生什么关系，比方 A 是 B， 那 A 跟 B 是一个存在，那 A 是什么，你怎么定义它，B 是什么？你怎么定义它 ？A 跟 B 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是等于吗？是大于吗？是小于吗？是部分相同吗？还是完全一样？还是完全不一样？还是部分不一样呢？这些概念在思考两者，两个有之间的关系，而且呢，接着又在跟第三者 C 产生关系，又在跟 D 产生关系，彼此之间怎么去互动？怎么去看出到底这些万象万物背后的原理是什么，怎么样的看出它的系统，这是比较西方会做的。其实简单说一句呢，就是西方呢比较重视用概念去建构思想体系，也就是说当东方在比较用对人生处事这个地上发生的事情在反省人生的时候，西方的哲学呢，它在它的大脉络来讲呢，它更重视的是一个概念是怎么被理解的，所以是比较抽象，所以西方才会有这个形上学那个 metaphysics 的传统，它不会只针对我们看得到的东西来探索，它会上升到更概念的层次，这是西方哲学的特点。比方说我说这是一支笔，你可能会说从质料来讲它是一个塑胶，它里面有颜料，那它是什么样的材料，可是如果我们越来越慢慢的看它，你会说那什么叫材料，材料是什么，材料是一种物质有不同特性能够被运用来制造成某物的物质等等，可是呢你会再慢慢问说那什么是物质，怎么定义物质，好，就是有别于灵性，有别于超自然，或者说你说可能有别于这个精神性的存在，好，这只是我随意说的哦，其实还有很多种的讲法可以切入，但是呢这个物质这个定义你就会再问说那物质是有还是无，结果你最后就会一直上升到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存在，什么是那个 being，这是西方的方式，他看到一个万物，他不会从具体的这个杯子中只有停留在这里，他会往上思考到最根本，这就是在讲形上学，也就是在讲这个看得见的世界背后真正的原理或里面的理是怎么一回事。好像是说西方的这个它可以让你去看透一个东西，而让你看见东西背后是怎么一回事，而且这些都是比较概念性的理解，都是在我们脑子里面比较抽象的。因为说到底呢，人是真的有抽象的作用，人的脑呢，人的理性真的可以有抽象，不然为什么有数学呢？为什么我们能探讨一些东西？我们为什么能够探究用一些语言来表达？因为这就是因为我们有思考抽象的能力。所以这种抽象的能力呢，就是可以说西方在这个抽象的概念怎么样子去发展，所谓的形上学这个词他们比较强，所以呢他们用他们这种模式比较逻辑的，这是他们西方的特色。好，那我们就这边点到为止，大家第一次听的朋友们呢也可以呢比较了解，就是在东西方他比较思考的不同，所以这也导致为什么大家会有一个刻板印象，有时候人们会觉得说东方比较重修行，比较重感觉，好像打坐然后再修行，但是西方好像比较重思考，好像比较在行动之前一直在想说这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个意思怎么理解，
我怎么知道是这个意思，好像会比较这种不同的。那好像说东方就比较多就是注重在他可能不会了解到那么细致，但是他会有很丰富的生命的做人处事的体验跟见解，他们可能有的人会这样讲。那这个在我们信仰上产生有影响吗？有的。因为天主教的这个神学呢，它本来就承袭自西方许多已经有深厚西方哲学基础的神学家哲学家一起讨论出来的一个结果。所以天主教的神学它有很大的成分呢，都必须要回到西方哲学思想里面的语言跟概念去理解，才会比较容易理解得通。这个不是因为说天主教的神学只属于西方人，不是，而是说因为在历史发展中就是这样，它起源在这个什么呢？ 在这个以色列，在这个纳扎勒耶稣基督，后来教会往外扩展之后，融入了各种文化，碰到了西方思想很强的文化之后呢，这些思想，这些基督徒他们也都有哲学思想的训练，自然而然他们在思考信仰问题的时候，也让这个信仰的概念本身变得更加细致化，变得更加系统化。所以这也就导致就是西方在思考这些神学的东西的时候，为什么你会看到天主教的神学生几乎都会其实我直接可以讲一定要都要去接受哲学的训练 philosophical training。 原因就在这边，因为我们必须要知道说西方的这个逻辑怎么推的，它的概念是来自哪里，它是怎么样让我们有这个脑子里面的维度跟空间来让你思考这个问题。所以变成说如果我们有这个西方的形上学知识论这些当基础的话，那你可能在思考信仰上你会比较不容易受感觉的影响。什么叫受感觉的影响？比方有人会说，我感觉天主存在，因为我听到天主跟我说话，或者因为我感觉内心温温暖暖的。可是我们就可以问一个问题，我心里感觉暖暖的跟我听到声音其实不见得就是天主在跟我说话，为什么？很有可能是某种无线电波，它可能刚好呢，可能跟我的这个骨头的这个频率一样，可能就共同震动有频率，那可能我就听得到，或者说某些广播，对不对？还是说我们人体可能身上某，反正很多的可能性可能让人听到声音。内心的暖流呢，也搞不好只是因为最近生了什么病，甲状腺亢进，血压比较高，还是可能前面呢有在运动，所以这个时候突然好像心血管的循环，所以你比较暖流，了解吗？就变成是说，如果我们单单靠感觉，可能我们还是会有很多理性的问题会去问，有没有别的可能性呢？这样，所以如果我们受了这个西方的哲学里面这种比较形上学比较概念的比较会对事情质疑来提出问题要找出真理的这种模式，那这样子的一个比较概念性的一个过程，可能就会让我们去思考说，那什么叫做感觉，那什么叫做信仰，那又什么叫做虔诚。你看这些问题的产生都跟我们思考的特定模式有关系。如果在东方来讲呢，我们说比较重生命历程的话，很可能呢就比较不会先探讨说什么叫存在，什么叫做虔诚，而可能是先学习怎么当一个虔诚的人，如何打坐，如何前进自己的心，为什么要空掉自己的心，空掉自己的心对自己的杂念，对自己内心的平静有什么样的好处，对世界可能有什么样的观看的方式，然后从中会帮助我怎么更深的人性的提升，变成一个更有德的人，可能我们会比较是从这个方式走。因此呢，如果我们很重视这个东方方面的这种理解的话，那我们就变得比较不容易喜欢教义，不容易喜欢神学，不容易喜欢这些比较逻辑语言或者比较清晰的说法在表达信仰的这种活动，很可能我们就会有距离，因为我们觉得我不想听这些，我不能理解这些，或甚至我们会预设一个立场说这些都是听不懂的，所以呢我们就通通都祈祷就好了，可能诉诸感觉就好了，我们可能呢坐在那里 重视自己的修为德性就好了。所以这个会看到一个很大的影响对信仰。我们不要小看我们思考的这个模式，因为今天的教会其实也是有面对这样的一个挑战。有很多人呢，因为他们主张我们不要再用这个比较概念式的理解来看信仰，所以呢我们就通通都不要神学，也不要派人去神学院学习，也不要接受天主教教理。因为天主教教理这本书里面很清楚的告诉你我们的信仰是什么，比方信经有没有，我信全能的天主父，你看全能的这是一个概念，天主是一个概念，父是一个概念，组合在一起叫全能的天主父，这又是一种比较概念的。而且竟然他们说把天主呢浓缩成这一句话叫做我信全能的天主父，可是天主怎么能被你概念化成一句话呢？而且呢这是一个逻辑的东西，这个不代表我们的思考方式，而且呢这个有限，因为逻辑可能也会出错误，所以这样的一些理由也会导致他们就说我们不要信经，我们不要看天主教教理，或者说这些天主教教理跟信经都是参考的对象，而且我们不用去锻炼我们的头脑接受哲学的训练，也不用锻炼我们的头脑来去受神学的训练，甚至会逃避这个，那就变成说好像对信仰到底我们的教义内容是什么呢，就产生了很大的不清楚、怀疑或者空洞化。所以这个问题也今天很严重，变成我们不能够很清楚的跟别人说天主教的信仰是什么。有些时候我们在教会内会遇到这样的人哦，你可能跟他分享说到底什么是炼狱，到底什么是天主的救恩，可是当你一讲下去他就跟你说这种东西根本就不值得讲，因为这就是没办法定义的东西，你不要用你的理性去想这些，所以会有这种人。那另一个角，然后他们这样的人哦，另一个问题就是说很重视修行或很重视那个感觉，可是也会有这个弱点，就是我很有这个感觉，可是呢我怎么知道它就是如此。很多时候我们光靠感觉，可是感觉是会欺骗人，也会有这个不持久的特性。比方如果我每次都要用内心有温暖来定义说天主是存在的，那我们24小时不会每次每时每刻都感觉到内心暖暖的，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没有感觉，很多可能我们刚醒来的时候还昏昏沉沉的，那难道这个时候天主就不存在吗？一定要等到我有这个感觉的时候才天主存在吗？那今天如果我突然打一个药物，刚好我内心就会这个胸口前就会感觉热热的时候，是不是我就要说因为如此所以天主又存在了呢？所以我们会去看到这件事，我们光用感觉也变成是会落入一种迷信跟盲信的危险，而且没有根据的危险，也导致我们信仰会信错。好像我很清楚的告诉你说前面有火不要走，可是如果我们不清楚，我们说我们没办法理解这句话，我们都不能知道火这个概念，我们甚至不能说前面跟后面有什么区别，那可能我们这样子做的话，我们可能也会碰到那把火，也会影响我们。所以这是一个也让我们人活得会出现很多挑战问题的一个思考方式。所以如果我们光光只有用所谓的生命哲学的方式来看信仰呢，也会导致这些危险。教会里面呢也有一些人，他们呢是太过于主张概念，主张好像比较系统的去分析，以至于他们好像以为什么东西都能够讲清楚，什么东西都能够完全的确定，什么东西都能够定义说到满，但是他们忘记了说天主的启示终究是超越人的理智的理解，天主启示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但是呢我们要能够理解这个启示背后的天主真正是谁是什么，我们的理性是永远没办法，因为我们自己呢跟天主之间是天差地远的，我们的理性没有办法穷尽整个天主。所以这就变成如果往另一个极端走就会变成这个问题，如果你太过相信西方讲的这种概念化逻辑，你以为什么东西都能够用概念分析得很清楚清楚，我其实跟你这样讲，概念清楚不是问题，教会也接受，所以我们为什么很多神学的书籍，为什么我们很多教理的解释，我们很多像比方这个直播节目也是在用语言来清晰的试着要去表达那个概念，这是可以的。但是问题就在于如果 超过了那个界限，也就是说你必须要记得一个点，人能够不断的去用人的思考方式去尽力的阐述天主的奥秘，这是教会鼓励我们的哦。但是要知道人的语言仍然没有穷尽天主，还要不断的进化更新。再来，天主终究呢他是什么，我们人呢没办法完全的穷尽理解，所以一定要保持一个空间留给天主自己的那个奥秘，了解吗？我们不会说因为神学做了很多，所以我们到后来就讲说其实一切都是有理论，一切整个好，那个一切是指整个没有任何的漏洞跟缝能够让奥秘跟这个不确定，从人的角度来说的不确定都没办法放进来这个缝，好像整个都能够被窥透到完全百分之百的了解的话，那这个不是天主教的教导，也不是天主教的神学应该走的路线。所以这两个点呢都要很清楚很注意。好，那我们今天这一题呢就分享到这地方，这个部分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有在探讨着我们怎么思考信仰，还有我们思考信仰的时候究竟该用什么样的角度，我们该用理性吗？还是我们完全都靠感觉呢？我们都要靠人生的实践吗？还是我们也需要靠一些比较概念的东西呢？其实说穿了，天主教的教导是两者都要有，彼此互补，彼此也互相帮助，让我们达到真正的真理。而理性是天主给的礼物，感性也是天主给我们的礼物，我们都用整个人类整个人来认识天主，这才是真正的，不是说好像两个翅膀还是两个眼睛，这个断了一个眼睛断了一个翅膀，这样好像只用某一个点，没有，是平衡的。天主教的神学在看这个理性以及理性以外的这种模式，我们都是认为它是平衡的。 OK， 我们这一题就到这边，
感谢您的收听。若您喜欢本系列节目，支持护教学与福传相关推广，欢迎来到我们的 FB 粉丝专页以及 YouTube 频道点击订阅哦，也别忘了我们的 Podcast 频道的订阅哦。天主保佑。